们今天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林前十五章主要论述到的内容都是关于复活，因为复活是整个我们福音的核心价值。您只要明白了复活的真意，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信的便有了根据，因此我们对于永生我们有了把握的确据，对于今生我们也得着了平安、喜乐、胜过罪的辖制的指望和信心。所以整个复活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核心价值。但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论述，就是在死人当中没有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可能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精神性的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世人当中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论述，就是谁谁谁过世了，他实际上不是过世，他的名、他的身影跟他的品格、他所做的事仍然存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的精神也仍然活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榜样，我们也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激励和一些的方向。但当时的保罗指出，不，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怎么去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复活又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信仰有什么关联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今天的 QT 的经文我们要从第41节读到第50节，哥林多前书15章41节到50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保罗从第41节到第50节，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结论。真正的结论其实是在51节到58节。但是他在41节到50节给我们述说了很特别的三个重点。而这三个重点我们要回到15章的前头来看，他为什么要以这三个重点来作为整个复活的一个结语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第一节到第11节。保罗先教导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保罗做了一个结论的第一个结论的原因，那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在解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一开始都是论道什么什么，论道什么什么。在十五章一开始第一节没有关于论道，就表示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来问保罗，他们觉得不是问题，但保罗说这是大问题。因为在哥林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知识水平高的地方，因此人的知识常常会去影响对于神的认识的智慧。当时他们有一种想法，哎呀，没有这种的复活，是精神的复活。保罗一开始一到十一节就先回答他们，第二节说什么？并且你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但是我现在怎样，我再传一次给你们， 他着重的是第三节，第一就是基督的复活是照什么样的复活？照圣经为我们死而且埋葬。然后呢，第四节说什么？又怎样？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原来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是照圣经所预定的。所以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你们自以为有智慧，你们自以为有知识，然而你们不熟悉圣经的教导。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是一个照着圣经的教导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永恒的历史的当中，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精神性的复活，乃是照着圣经，旧约圣经，当时的旧约圣经就已经记载耶稣基督一定会死，一定也要复活。而不仅是只有照着圣经的记载，我们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会发现基督有几次的显现啊？六次的显现。这六次的显现显现在这些人前的当中。所以第十一节他就说了，哎，不拘束我，哎，我像我这个人是蒙了神的恩啊。所以十一节，不拘束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为什么第十一节他下了一个小结论，也是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遇见复活主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一个遇见复活基督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他的时间，他的价值观，他的金钱观会完全的调整，他会过一个为主而活，并且是努力去传扬基督复活真理福音的人。这是保罗给我们教导的一个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传福音，我们为什么今天会相信那些错谬的一些信息，我们为什么会认同那些人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乃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没有真实的遇见复活的主。保罗自己讲，那日传给你们的，我今日再传一次，圣经是这么教导，耶稣基督又显现了那么多次，这些的使徒跟我这个得了神的恩的人，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十一节，不拘是我，而且还有众使徒，我们都如此怎样传，我们都是如此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您的生命，您的时间，您的金钱，您的价值观，您的运用，会运用在今世比较多，还是运用在来世比较多，取决于你今天遇见了这位复活主的多少。认同复活主，那是一个认同，相信复活主，那是一个相信，但我们是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那就是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会接受这种错谬的教训，接受这种错谬的教导，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耶稣的复活是一种精神性的复活，象征性的复活，乃是因为保罗说明了哥林多人，他们这群人，你们有知识，但是没有认识神的智慧，因为你们没有遇见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所以那我们就要来问问看自己，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说我们相信主，我们也都说在基督教会的里面我们愿意聚会，我们愿意参与服事，但是很多时在世上的事情与我们的信仰有所冲突的时候，时间有所冲突的时候，金钱观有所冲突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属世的智慧的抉择，还是属灵智慧的选择？这取决于那时候您就要问问你自己，我有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如果我的遇见是真实的遇见，那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活在今天这世上，您的时间，您的金钱，您的人际交往关系完全会不一样。但如果您认为的复活的主是听来的，别人所讲的，但你自己本身没有遇见，那么你很能会受到今世的风俗怎样飘来荡去。所以保罗一开始教导我们的就是圣经读熟，你才会真实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从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 保罗讲了那么一大段，复活好重要哦，要不然、哦、我们会比今世的人还要更可怜。如果今世有指望的话，我们也很可怜啊。然后后来他就讲到，就是说复活是有次序的，然后大家都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干嘛要那么辛苦的去传呢？我干嘛要，你看第32节3132，我们干嘛要这么冒险呢、啊？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干嘛要那么冒险？29节，好好笑哈！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死人若不复活，他们怎么受洗？是说连异教的人啊，连未信主之人，他们都还会相信死人要复活，他们存这种盼望，他们当然才，要不然怎么会为死人受洗呢？他们就是对将来有复活的盼望嘛，不是吗？对不对？埃及人对复活有没有盼望？为什么？做麦乃木乃伊嘛，他们就相信未来会能够复活嘛。所以神常讲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嘛，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人的神嘛。那最问题是这些人都死了，可神却说他是活人的神，就表示这些人如今都还怎样，将来也都要活着嘛。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活着的话，那我们干嘛要这么辛苦呢？所以32节，哎呀，我们是天天冒死。32节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还需要这样去战斗吗？那我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嘛。所以33节到34节，保罗就讲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保罗说什么啊？不要自欺，然后呢，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诶，刚刚不是在讲复活吗？怎么突然33节跟34节突然讲一句话，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呢？保罗第二个要我们学习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今世，你对复活如果有一个真实的盼望，遇见了这复活的主，你甚至连交友，甚至连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行为，你都会谨慎。保罗说不要滥交，滥交会怎样？败坏善行。保罗这里严厉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严厉到一种地步，你们就是因为滥交听信了这些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之人，你们这种的滥交导致于你们败坏了你们的善行。因为没有复活这一种事，所以我们在今世我们不用过一个节制的生活，在今世我们不用过一个操练圣洁的生活。因为没有复活，将来就不会有审判，没有审判将来就不会有责罚，没有审判不会有责罚，今世过了我们就今世过了。那我们享受基督的复活，在当时就有一种的状况，我们信主之人，我们的灵魂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拯救了，对不对？你们来回应我一下，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灵魂就得到完全的拯救了，对不对？至于我的肉体的败坏，我肉体的淫行，我肉体的败坏，不影响我灵性的得救嘛。所以我的灵性已经得到完全得救了。我至于我的肉体，我的生活习惯，再去从事这些基督所以为不圣洁之事，跟我的灵性得救没有关系嘛。所以我就可以去怎样滥交，我就可以去败坏我的善行，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灵已经得救了。不，保罗说错误，就是因为你们滥交了这群没有复活概念的人，以至于你们会愿意去行一些败坏善行的生活。保罗说请你们不要自欺，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所以保罗说那种没有复活的人，这种人叫做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哦，原来基督复活跟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关。基督的复活就与我们对于永恒的一个盼望，知道我们今世所过的一切将来有个审判。所以基督的复活也影响着我们今世的生活跟我们来世的奖赏。所以那我们就来问问当日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基督的复活观也决定了我的交友观，基督的复活观也决定了我今世的生活观。所以你们不要滥交。哎呦，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啊，原来交朋友也受我的复活观的影响。 我会不会认同今世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呢？我会不会也认同就讲说人的生命很短，人需要及时行乐，因此现在有钱身体好，我们就到处走走到处看看，过我们今世所想过的生活。所以因此曾经有人问，请问你要当亚伯拉罕呢，还是对不起、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练，当时有个主日学就问小朋友说，你要当拉萨路呢，还是你要当财主呢？有人就说，我要今世当财主，来世当拉萨路。所以我们今世要过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的来世呢，我就不能够像拉萨路一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因此在我年轻的时候赶快受洗受洗，礼拜天偶尔去教会，我也已经得救了。至于我的生活，至于我的金钱，我的价值观，在我死之前那时候我再赶快受洗悔改，相信主的救恩得救就好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只有我哈。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我为什么要从小就信主，过着礼拜天一定要去主日的生活。当时的教会的师母还逼迫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哈，在主里逼迫我们一定要读圣经，背神的话语。而且当时一说谎，哎呀，母亲啊，甚至是教会的师母、教会的牧者们都非常的严厉的责罚我们。我就在想，为什么人家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一直要在福音里面为他受苦哈。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过这种日子，我能不能年老的时候我过一今生一切的世间的荣华，该享受的也享受了，该开心的也开心了，在死前的那一刻我在信主，那不是很好吗？保罗他就用三十五节一直到第五十节回应了可能有我这种人的这种的想法。第一，在今世不要滥交，不要败坏你的善行。那在来世呢，从三十五节一直到五十节，保罗回答了第三个我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保罗第三十六节一开始就回答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保罗说什么？无知的人呐、无知的人呐、就是像我这种人，无知的人呐、三十五节他们就问了，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啊？给我一个答案。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身体复活啊？还是我存着我原来的样子复活吗？保罗用三种比喻来跟他说，保罗用了植物、动物跟星辰各有不同的样式。但是很特别的，在四十一节，保罗也就是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 QT 经文，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来回答了我们。日有日的什么？月有月的，心有心的，这个心跟那个心的荣光也有。四十二节下了一个结论，复活也是这样。原来我们今世在主面前的劳苦，我们今世在主面前的学习，你操练内在生活，你操练谦卑，操练忍耐，操练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制作，你克制自己的肉体，克制自己的情欲，你在主面前节制过的生活，那么你将来的荣光与那人的荣光就不会一样。因为我们今世我们站在得救一样的根基，但是我这个人的成分越来越少，基督的成分越来越多，就取决了你是日的荣光一样，还是月的荣光一样，还是像星或纳星的荣光都一样。所以我们未来我们得救复活的荣光不会一样，就取决于我们今世我们对于复活基督的主，我们遇见他，我们愿意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我就才这样想，如果我今世付上了这些代价，如果将来没有复活，甚至是将来的复活都一样，那么我今世就很可怜。那么礼拜六日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安排，我何需要带着我们的全家，让我们一起在礼拜六的时候竭力的来参加祷告会呢？我为什么要把我晚上的时间是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分别出来，来参与教会的祷告会或教会的小家呢？我为何要将我的时间分别出来，我的金钱分别出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为教会的需要而奉献出我的金钱和时间呢？因为我知道将来的荣光不同，取决于我今世为主而活的生命有所不同。所以最后就说，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不朽坏的。原来我都会改变，以前我们都叫做什么有灵的活人，现在我们要变成什么叫人活的灵。哎呦，你说那是指基督啊，不是指我们，不是啊，因为他已经有讲了，在亚当里是什么样的，将来在基督里也是什么样的嘛。以前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是有灵的什么活人嘛。那我既然出于土，我也要归于土，但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叫人活的灵，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我原来也成了一个被变化的形体。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形体会是怎样？有人说只有灵体的复活了，其实我们肉体也会复活，但是会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可不可以摸得到？他可不可以吃东西？飘来飘去有没有脚？有了，有脚了哈，对不对？啊，那门窗都在关闭的时候，突然门徒的聚集，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门徒就说：“哎呀，你复活了，太好！”立刻涌过去拥抱他，对不对？是吗？哎，我的圣经版本不是这样，不是，他们都吓坏了，是鬼。耶稣说：“来，摸我，是不是？”甚至问他们说：“小子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哎，看，原来我们将来的肉体也会复活。我常常在讲，耶稣基督他在活在这世上，他已经被限制得很辛苦哈。你要想想看啊，如果您今天有汽车，你可以往来我们整个湾区，讲湾区就好了，不要讲那么大，湾区就好。有汽车往来湾区，后来我们时间倒退到2000年前，你现在要去旧金山，叫你走路去，你要不要？嗯？耶稣基督昔在今在永在，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但你知道，他如果要从耶路撒冷到加百农，怎么去？到，还是走路去？他可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主。但他把自己限制在这样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倒过来看，我们今天是被限制在时间空间的里面。那一日我们复活以后，我们也是同样一样的一个形体，成为那叫人活的灵。我们就是成为灵，但我们也有肉体的显现，但我们已经不受在时间空间的影响。因此保罗最后面也在第51节到第58节给我们第四点最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什么？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哎，我每次听到这三个形容词我就有点害怕哈，因为一个常常的人就不会竭力，对不对？你们来回应我一下，来，你 一年服侍一次，跟你一天服侍五次，然后服侍一年，你的常常还会不会再竭力？在过往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新人啊，教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叫他在小组带破冰，他紧张到他说：“我需要禁食祷告，传道，请为我祷告，我要带破冰，我今天特别禁食，好紧张哦，我要带破冰。”信主10年的人，你叫他带破冰，你他会不会禁食？啊，常常的人就不容易会竭力，太熟了啦！哎呀，叫你一年。给你上一次主日讲台的经验，哇，你那一天真的是竭力的预备，是不是？一年讲一次，我现在告诉你，天天讲三场，让你讲一年。常常的人就不会竭力，竭力的人大部分也都很难多做。我已经竭力了，你还要我多做？什么叫做多做？就不是你分内的事，你去做，那叫做什么？多做嘛，哎，这是我分内的，那是他要去做的，哎，那个不是我负责的部分，那是谁负责的部分？不是我负责的部分。保罗说，一个遇见复活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坚固不摇动的人，也是一个常常竭力会去多做主工的人。因为知道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复活的主将来都必纪念嘛，决定了你现在的荣光，决定了你将来的荣光跟人家有所不同嘛。所以你会不会愿意常常，会不会愿意竭力，会不会愿意去多做主工，而且有个把握，这一切耶和华的眼目都必然查看。所以在我很喜欢看教会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比较在传统型的教会， 教会的人数不多了，有时候都只有一两百个人。你知道那个教会的周报哈，每周的印周报的后面就会有服事表，本周服事跟下周服事，有没有？那教会的服事表里面有时候也会打上本周服事是谁，教会下一周服事是谁，或者就是排这个月的服事表。哎，有没有看过这个？啊，有一阵子我都把教会的周报跟服事表收集起来，然后就把我的名字用荧光笔涂上。一年以后来看看，数数看自己的名字出现几次，那我就要知道主啊，我这一年我有没有花时间在你的身上，在这几个服事的上面，我有没有常常竭力还多做。一个常常服事的人，你要告诉自己，每一次我都是竭力的服事，就像是我第一次服事一样。神学生毕业讲道那次紧不紧张？竭力的预备啊，引经据典。那么讲到了，讲了五年了，讲了十年了，还有这样的预备吗？不多了。小家长们第一次带小家的时候紧不紧张，努不努力，有没有好好预备？我最常听到的就是，我已经当了七八年的小家长了，好累了，我该辞职了，我也应该可以卸下来了。哎，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字是哪里来的概念呢？哎，你有没有想过，我当父母那么久了，我也应该可以不用再当父母了。我们没有听过这种话嘛，对不对哈？你有没有听过？哎，我当人也够久了，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当人？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没有这种想法过。那为什么会我们今天当了小家长？哎，我当了八年，可以了，哎，我好像可以退休了哈，我可以歇息了，让年轻人有些的机会出来服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的想法。我们应当想到说，主啊，我是一个常常服侍你的人，而且我也是一个竭力服侍你的人。竭力到一种地步，我还是多做的人，因为我知道你，我在你面前的劳苦都不会是突然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复活的主他复活，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有复活，将来就有审判与奖赏。有复活，有审判与奖赏，就决定了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那心与这心的荣光都不一样，它有分别。所以我才会愿意，我遇见了复活的主，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如果今天您的信仰生活没有在过去像那过去那么样的热情了，如果您对主的侍奉你已经觉得开始疲倦，不想再服侍了，如果您参与教会的工作牧养的侍奉，你已经觉得我心灰意冷，我对教会失望，我对领袖失望，我要辞职了，那么我鼓励你再一次的回到主面前说，复活的主让我再一次的遇见你，复活的主让我再一次的遇见你。遇见了复活的主，你的侍奉就不会有这些的软弱借口，以至于你就在服侍的工厂跟服侍的行列当中退后和冷淡了。所以鼓励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甚至在网络上面听信息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正在服事上面，您正在软弱，您正在沮丧，您正在下沉，您觉得算了，我不想再服事了，算了，我不想再继续了，那么我要鼓励你，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取决于他有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保罗说，不单是我，其次所有的使徒，我们都是这样传，我们也是这样生活，是因为他们真实的遇见了复活的主。保罗不是个笨蛋，保罗是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保罗不会为了一个虚假的事情放下他自己的前途。为什么？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真的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如果您的侍奉今天会觉得疲倦冷淡退后想要休息，我恳求你再次的到主的面前说，神啊，让我再一次的遇见你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四件事，第一件事，熟读圣经的人成为一个遇见复活之主的人。第二，滥交会败坏善行。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自欺，你今世的生活与人的界限，与这个社会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你分得清楚吗？你有没有醒悟起来 过圣洁的生活呢？第三，请您不要像我这样的愚昧，因为不知道将来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原来个人的荣光不一样，决定了我们今世的生活是过着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切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能够像日的荣光。第四，我们也来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是一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人。如果什么时候你冷淡退后下沉沮丧，不想再服侍了，请你祷告说，神啊，让我再一次遇见你这位复活的主，把我的心再次热情起来，竭力的来侍奉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四件事，请。阿爸父，我祷告，我悔改，我不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以至于你的死你的复活我不明白。当日的使徒他们看见了，他们是如此的传，为什么原来我传福音没有能力，为什么我不明白你做事的法则，乃是因为我对于你的话语不熟悉，以至于我活不出一个 有复活生命在我里面的生活。主啊，求你赦免我和饶恕我。主啊，也恳求你教导我不要自欺，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我不要滥交，因为滥交会败坏善行。你说叫我要醒悟过来，主啊，愿我今天在你面前是一个醒悟过来的人。我知道死人当中必定有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我就得要在这今世上，我要竭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在我的交友观，我的时间观，我的金钱观，我都有所节制，我知道为着荣耀的将来而活。也谢谢你激励了我，让我们知道主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与星的荣光，这星与那星的荣光也有所分别。你就提醒了我，今世的生活决定了我将来的荣耀，今世的生活在你面前的谨守警醒自守，在你面前的操练等候，也决定了我将来的荣光。主，最后帮助我，因着你的复活，我愿意过一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样一个坚固不摇动的信仰生活。因为我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都没有一个是突然的，所以每当我下沉软弱沮丧冷淡，想要从侍奉的行列脱离的时候，想要从侍奉的行列离开的时候，主再一次的用你的火来燃烧我，让我知道你是那位复活的主，让我再一次的遇见你，好叫我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起来，为着这位复活的主，为着你竭力的摆上，为着你热情的摆上，为着你侍奉，直到你再来的那一日。阿爸，祝福牧主先锋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活出一种知道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将来我们也要复活接受审判的奖赏的一个生活。你也帮助我们牧主先锋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个个都是起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渴望在你面前发出那如日的荣光一样，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活在你的面前，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门。